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这学期主日的信息是以提摩太前书为主来谈享受敬虔之福。
我们这个礼拜这个学期主日信息是以提摩太前书的经文所讲的享受敬虔之福。
上个主日我们看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一到十节，今天要看十一到十六节。
上个礼拜我们看了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十节，今个礼拜我们要看十一至十六节。
我想先请每一个人手中都拿一本圣经，如果没有的话举个手，招待可以拿给你。
我请各个人都要有手上有圣经，如果没有的叫招待拎给你们，举起手。
手中有圣经之后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有圣经之后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我要请大家好好用眼睛来做几个观察。
我请大家好好用眼睛来做几个观察。
请每个人都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帮忙看一下旁边人，如果翻不到你帮他翻到。
我请大家去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如果隔离翻不到请隔离的帮手翻。
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有一个词叫这些事，它出现了不止一次。
第四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词叫做这些事，出现了不止一次。
请大家好好的观察在第四章里面这些事总共出现了几次。
请大家细心地观察这些事出现了多少次，
各出现在哪几节，
出现了是哪几节。
出现几次，
出现几次。
有人说四次，大家都找到四次了吗？
有人说四次，是不是个个都找到四次呢？
第一次在哪里？
第一次在哪？
第一次在第六节。
第一个是第六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第二次在十一节。
第二次在十一节。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第三次在十五节。
第三次在十五节。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第四次在十六节。
第四次在十六节。
要在这些事情上怎样？
要在这些事上面怎样？
恒心。
恒心。
好，现在请大家不只是用眼睛啊，还要用脑筋想一想。
好，现在大家不只是用眼睛用脑筋去想一想。
这四次讲到这些事。
这四次讲到这些事。
前两次和后两次有什么不同？
前两次和后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前两次怎样？
前两次怎样？
前两次是对别人。
前两次是对其他人。
保罗要提摩太去提醒别人，吩咐人，教导人。
提摩太要保罗要提摩太去提醒人，吩咐人，教导人。
后两次的这些事呢？
后两次那些事呢？
是保罗要提摩太自己好好认真去做。
保罗是要提摩太去自己好好去认真去做。
前面的两次就是所谓的言教。
前面两次就是言教，
后面两次就是所谓的身教。
后面两次就是所谓的身教。
那么讲到言教和身教，不知道大家对这两者的重要性有什么样的看法？
讲到言教和身教，不知道大家对这两者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
其实从教育上来说，无论是学校的教育或者是家庭中的教育，言教和身教两者都是相当重要的。
从教育来讲，无论是教学校教育、家庭的教育，言教和身教都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都听过一句名言，身教重于言教。
但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但那句话并不是在否定言教的价值。
但这句话不是否定言教的价值，
而是纠正一种最常见的偏差，就是光有言教却没有身教。
而是纠正一个很重要的偏差，就是光有言教没有身教。
的确我们都见过光有言教却没有身教的学校老师。
我们都见过有光有言教而没有身教的学校的老师。
也见过光有言教没有身教的父母。
也都见到光有言教没有身教的父母。
但是言教重不重要呢？
咁言教重唔重要呢？
可不可以光有身教却没有言教呢？
可唔可以光有身教冇言教呢？
其实完全没有言教也是一种偏差。
其实完全冇言教亦都系一种偏差。
那是在教导上不够积极，不够主动。
亦都系教导上面唔够积极，唔够主动。
我们教会有很多研究生。
我们教会有很多研究生，
有一些学生遭遇的一大挫折就是他们的指导教授非常消极被动，不怎么给人言教。
有些学生遭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他们的教授非常消极被动，不懂怎么去研究。
遇到这样的教授做研究很痛苦的，
遇到这些教授做研究很痛苦的。
所以言教和身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言教和身教都是很重要的。
想看看主耶稣怎么样带领他的门徒，
看一看耶稣怎么样带领他的门徒。
他看不看重言教，
他看不看重言教，
他看不看重身教，
他看不看重身教。
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也是既要有言教也要有身教。
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就是又要有言教又要有身教。
其实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知道，保罗自己的侍奉就是既看重言教也看重身教。
其实圣经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保罗自己的侍奉就是又有言教也有身教。
在我们今天的读的11节到16节里面，
今天我们所读的11至16节里面，
11节所讲的这些事指的是1到10节那边所讲的事。
11节所讲的这些事就是1至10节那里讲的这些事，
那也是上个主日信息的内容，
也都是上一次主日的内容。
而从12节开始重点是在身教，
而十二节开始就重点变咗去身教啦。
保罗要提摩太以身作则，在众人面前树立一个属灵的好榜样。
保罗要提摩太以身作则，喺众人树立一个好嘅榜样。
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
亦都系我今日信息嘅。
我们现在分几点来看？
我哋分几点嚟睇？
首先在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
首先喺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咁样讲：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在这里，保罗提到多少方面？
在这里，保罗提有几多方面呢？
这不难数吧？
这个不难数吧？
他提到五方面。
他讲到五方面。
言语指的是口中所说的话。
言语就是口中所讲的话。
圣经很多经文都提出人犯的很多的罪都是跟口舌有关。
圣经提到人犯很多的罪都是跟口舌有关。
所以来听看看想看看有哪些话你从来都不曾说过，一点都不需要小心留意的。
听听下有些什么话你是从来都没讲过，一些都不需要小心留意的。
闲话说长道短。
闲话说长道短，
争辩的言辞，
争辩的言辞，
发怨言彼此埋怨，
发怨言彼此埋怨，
虚浮的话大话，夸大的话惊夸的大话，
虚浮的话大话，夸大的话惊夸的大话，
谄媚的话花言巧语，欺哄人的话谎话，
谄媚的话花言巧语，欺哄人的话谎话，
捏造的言语，诡诈的话，毁谤的话。
捏造的言语，诡诈的话，毁谤的话。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污秽的言语。
淫词妄语，嬉笑的话，污秽的言语。
亵渎的话，
亵渎的话。
雅各书第三章说，舌头虽小，却能污秽全身。
雅各书第三章咁讲，舌头虽小，却能污秽全身。
舌头像船的舵一样，可以左右整艘船的方向。
舌头就好似船嘅舵一样，可以左右去改变船嘅方向。
而且舌头虽小，却能够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且舌头虽小，但系可以做到好大嘅伤害。
它像火一样，最小的一把火可以让最大的树林都烧起来。
佢好似火一样，最小的一把火可以将成个树林烧起嚟。
雅各书在谈到舌头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不要用舌头来咒诅别人。
雅各书讲到舌头的时候，叫我们特别提醒我们不要用舌头诅咒别人。
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把污秽的言语是跟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放在一起。
而哥罗西书第三章亦都将污秽的言辞跟这个愤怒、愤恨、恶毒、毁谤放在一起。
这边所列的这些话你都不曾犯过吗？
这里所讲的所有话你们都 没犯过吗？
我们诚实的话就知道几乎每一项 都是我们曾经犯过的。
如果你诚实的话，几乎每一样我都犯过。
几乎每一项都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会犯的。
几乎每一样人人都会犯的。
管好自己的舌头太重要了。
管好自己的舌头太重要了。
所以雅各书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所以雅各书这样讲，若有人在语言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以身作则的时候，第一提的就是言语。
亦都系因为点解保罗喺第一次提醒提摩太嗰阵时，以身作则嘅时候就已提到言语啦。
行为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实际的行为表现。
行为顾名思义就系实际嘅行为表现。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除了约束好自己的舌头之外，实际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同与人相处嗰阵时，除咗要管好自己嘅舌头，实际上嘅表现出嚟嘅态度亦都系好重要嘅。
罗马书十二章有一段话，我们同声来念。
罗马书十二章有一句话，我哋要同心嚟读。
请，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有一段话，我们也同声来念。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哋有一句话，我哋一齐嚟念。
请，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接下来是爱心。
跟住之后系爱心。
爱心指的就是爱别人的心。
爱心就系指爱别人嘅心。
肯学习与别人彼此相爱的心。
肯学习同别人彼此相爱嘅心。
我们中文堂各团契的负责同工，每两个月有一个主日晚上在我家聚一次。
我哋中文堂每个团契嘅负责同工，两个礼拜就一次去我屋企有一个主日。
我们最近一次讨论的题目就是如何在团契当中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们上一次讨论的题目就是怎样在团契当中维持一个和谐人际关系。
在一般的团体当中，人与人如果个性不合，就很自然的疏远。
在一般的团体当中，人与人个性不合，人就会互相疏远。
要么就离开，
不是就离开。
要么就各有各的小圈圈，
不是就每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
但是在教会里，神却要个性完全不合的人依然学习在主里合一，彼此相爱。
但在教会里面，神就叫一些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仍然要学习在主里面合一，互相相爱。
这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真的很难，
因为有的时候一点点的不愉快，
因为有时一点点的不愉快，
如果不从心中除去，
如果不在心中除去，
就可能变成毒瘤，
就可能变成毒瘤，
给当事人甚至整个团契负面的影响，
给当事人和整个团契一个负面影响。
彼得前书第四章也有一段很好的话。
彼得前书第四章有一句好好的话，
我们也同声来念。
我们一起去念。
请，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大家很熟悉一首诗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大家很熟悉一个诗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
其中有一句歌词提醒我们要彼此以恩慈来相待。
其中一句有一个歌词提醒我们要彼此以恩慈来相待。
与人相处除了约束好自己的舌头之外，
与人相处除了要约束好自己的舌头之外，
除了要表现出良善的态度之外，
除了要表现出良善的态度之外，
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醒自己要有爱心，
还需要去进一步提醒自己要有爱心。
可以恩慈来对待别人，不只是爱心的表现，
要用恩慈来对待其他人，只是爱心的表现，
也是化解许多问题最好的方法，
也都是化解许多问题的方法。
接下来是信心。
跟住之后系信心。
这里的信心指的是什么？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讨论。
呢度讲嘅信心系点解咧？就系好多圣经学者有一个唔同嘅讨论。
让我借用英文的 faithful 这个字来做解释。
让我嚟借用英文 faithful 嚟做一个解释。
英文的 faithful 既可以指很有信心，也可以指非常的忠实可靠。
英文的 faithful 亦都可以指好有信心，亦都可以指好忠实可靠。
那在希腊文里面，信心也是有这两大方面可能的意思。
在希腊文那里，信心亦都是有这两个很大方面的意思。
那我赞成其中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认为这边主要的是忠实可靠。
我赞成其中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认为这里是讲忠实可靠。
也就是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也都是讲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别人永远可以非常有把握的知道你绝对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其他人会知道，很有把握知道你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如果有一件事情本来是由你做的，
如果本来有一件事是你做的，
或者是你已经答应做的，
如果你已经答应做的，
却因为一件事情让你不高兴，
如果有一件事令你不高兴，
你就不做了，
你就不去做，
或者你硬是拖在那里不做，
或者你就拖住不做，
这就不是一个忠实可靠的表现。
那就不是一个忠实可靠的表现了。
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做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做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这也是神给所有基督徒的劝勉。
这个也都是神给所有基督徒的劝勉。
第五方面是清洁。
第五方面是清洁。
我也比较倾向于认为这边指的是人际关系上的清洁。
我都比较认为这里是讲人际上关系上的清洁。
在同样一封信里面，在同样这封信五章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
同一封信五章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
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
这是与异性相处上的清洁。
这个是对异性相处上的清洁。
另外，我们刚刚提过，在哥罗西书里面，污秽的言语是跟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放在一起的。
我们刚提到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污秽的言语是跟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放在一起的。
这就提醒我们在对待人的态度和想法上都要清洁。
这个就提醒我们对人的态度和想法上都要清洁。
好，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四章十二节的第一句话。
好，我们现在翻转头看四章十二节。
保罗为什么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呢？
保罗为什么要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呢？
因为当时提摩太的确很年轻。
因为当时提摩太的确很年轻。
学者们无法精确地推算他当时究竟几岁。
学者没办法精确地推算他几岁。
但一般相当的确信他那时候只有三四十岁，绝对不到五十岁。
但一般都认为他只有三四十岁，绝对没五十岁。
那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面，年纪比他大一截，信主时间比他长，侍奉经验比他多的大有人在。
在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年纪比他大一节，信主时间比他长的，侍奉经历比他多的，肯定有很多人。
他是受保罗差派去到以弗所的一个外人。
他是保罗差派以弗所的一个外人，
一个没有什么显赫资历的年轻传道人，
一个没有显赫资历的传道人。
而保罗托付给他的使命，却是带领整个教会来解决假教师的问题。
而保罗托他去做的事就是解决这个假教师的问题，
还要进行整顿来帮教会建立良好的体制，
还要进行整顿，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良好体系。
其中他需要做的很多的都是言教，
其实他说做很多事都是言教，
要去纠正错误的教导，
要去纠正的教导，
要传扬纯正的真道，
要传一个真道，
而且还要劝勉提醒吩咐教导训练，
要劝勉提醒吩咐教导和训练。
而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有那么多的大佬，
而在这个教会中，那个以弗所教会中有这么多大佬，
他们会买他的账听他的言教吗？
他会听他讲话吗？
不难想象提摩太的使命是相当艰巨的，
不是很难想象提摩太的做的事是很难做的。
他要面对的阻力也不是三天两天就会化解消散的，
他要面对的阻力不是两三天可以解决到的。
现在保罗告诉他，
现在保罗告诉他，
让人不小看你年轻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管好你自己。
让人家不要看小你年轻，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先管好自己，
以最健康的态度把自己该做好的都做好，
而最用最健康的态度将自己该做好的事做好。
不论别人如何对待你，
不论其他人怎样对待你，
你都力求在各个方面做众信徒的榜样。
你都力求在各个方面都作信徒的榜样。
保罗在这里只提五方面，意思不是说啊，只需要在这几方面做榜样就够了。
保罗呢度提咗五方面，但系意思唔系话净系呢五方面做就够啦。
他只是举最具有代表性的五方面做例子。
佢就系举咗最具代表性嘅五方面嚟做例子。
当然，如果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五方面都做做人的好榜样，那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当然，如果呢五方面都可以做到其他人嘅榜样，已经好难能可贵噶啦。
那么提摩太如何能够成为众人的好榜样呢？
而提摩太怎样可以成为众人的好榜样呢？
在12节到16节里面有相当多的词值得我们一一深思。
在12至16节有很多相当很多词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我把它们分成两大类。
我将它们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要有上进的心智。
第一类是有上进的心智。
第二类是有执行的纪律。
第二类是有执行的纪律。
先谈心智方面。
先讲心智。
有很多人虽然信了主，
有很多人虽然信了主，
终其一生跟没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差别，
成世人就同一个没信主的人没什么点不同。
其中一大的原因是没有上进的心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上进的心智。
这就好像跑步一样，
好像跑步一样，
如果有人从起跑点就毫无心智，不怎么想跑，
如果起跑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心智，不是很想跑的，
甚至不觉得哎呀，有什么非跑不可的？
甚至觉得点样有咩唔可以跑呢？
那多半的结果就是跑不了几步。
多半的结果就是跑不到几步，
甚至根本就留在原点，
甚至留翻原点，
连一步都没跑，
连一步都冇跑过。
所以有没有心智真是有差别的。
所以有冇心智是有差别的。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晚上，在我们家有一个聚会。
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到我们晚上家有一个聚会，
是吧？最近六个月在我们中文堂受洗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追求成长，
就是把这六个月以来我们中文堂受洗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成长。
有的时候我就会问新受洗的人，有没有遇到过灵命成熟见证很好令他们羡慕的基督徒。
有时候我会问那些受洗的人，有没有遇见过一些灵命成熟见证很好令他们很羡慕的基督徒。
如果有的话，他们是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种生命美好令人羡慕的基督徒？
如果有，我们会问他，你会不会想成为这些生命美好令人羡慕的基督徒呢？
如果他们羡慕，那他们认为一个人如何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呢？
如果他羡慕，那我就会问他们，你觉得怎样可以成为这些这样的人呢？
我之所以要他们想这些问题，
我之所以问他们这些问题，
就是希望在他们的心里能够激发一个成长的心智，
就是想激发他们一个成长的心智。
我自己信主时间不长，还不到30年。
我自己信主的时间不长，不到30年。
但我实际认识许许多多刚刚信主受洗的人。
但是我实际认识许多刚刚信主受洗的人。
光在我们教会的这15年里面，就有机会看到300位。
我在这个教会15年里面就看到300位。
我可以有相当把握地说，心智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有相当把握这样说，心智真的很重要了。
那些一开始就心智坚定的，就多半会成功的跑起来。
那些一开始心智坚定的呢，很容易就跑起来。
无论后来遇到多少的困难，还是会继续往前跑，而且越跑越稳。
不论遇到几大的困难，都是会继续向前跑，而且越跑越稳的。
一开始就心智不坚的情形就很不一样。
一开始心智不坚定的情形就不同了。
摇摇晃晃的。
摇摆摆的。
需要别人一直扶一直推。
需要人家一直扶一直推。
如果一时没有人扶，就会倒在地上半天不起来。
如果有人没扶的，他就会跌在地下不起来。
如果请你为你自己的心智评个分，分数会是多少？
如果要你为自己的心智评个分，你会是几多呢？
你会说你自己是一位有坚定心智的基督徒吗？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定心智的基督徒吗？
中国有一句话说，不要妄自菲薄。
中国有句话，不要妄自菲薄。
同样的，保罗在十二节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同样，保罗对提摩太十二节咁样讲，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十四节又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十四节又讲，不要轻忽你所赐的恩赐。
这都是劝勉提摩太要有坚定向上的心智。
这个都要提醒提摩太有坚定向上的心智。
在日常环境当中，一般人看重的都是年纪和资历。
在日常生活当中，人都是看年纪和资历。
当然这的确有参考价值。
当然是有参考价值。
但在神的国度当中，属灵的原则却不是把年资视为绝对的重要。
在神的角度中，属灵的原则不是把年资是看是最重要的。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曾经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哥利亚。
在旧约时代，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很大的敌人哥利亚。
那时候论年纪或者作战的资历，再怎么样都轮不到那个还只是一个放羊孩子的大卫。
论年纪和作战的资历，怎么都不到这个放羊的大卫。
的确，所有人都把他看扁了。
所以个个人都看死他。
但是当别人看到哥利亚都惧怕畏缩的时候，
但是其他人见到哥利亚都惧怕畏缩的时候，
大卫有坚定信靠神的心智。
大卫呢，就有坚定信靠神的心智。
不是信靠自己有什么力量，
不是信自己有力量，
而是信靠神，
而是信靠神。
神就使用他击倒了巨人哥利亚。
神就使用他去击倒哥利亚。
在新约时代，耶稣好几次重复讲出类似的一句话。
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好几次都讲出一句反心性的话，
就是说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我记得我才信主不久，就有爱主的弟兄姐妹用这句话来鼓励我。
我记得我信主不是很久，就爱主的弟兄姊妹去这样去鼓励我。
意思就是要我不要老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
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将焦点放在其他人身上。
一方面，你不需要看到一些信主时间比我长、侍奉经验丰富的人，我就心想我永远都赶不上他们的。
一方面不是见到一些信主时间比较长有经验的人，我们就永远都赶不到他们。
所以各方面的侍奉，哎，他们去负责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操心。
所以各方面的侍奉他们负责好了，我就不用操心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因为看到一些比我们早信主的人没什么长进，我们就以他们为标准，然后消极被动。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见我们信主其实比我们信主早的人没什么长进，我们就以他为标准不去长进。
神要我们专注于他，
神要我们去专注于他，
该做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去做，
应该做什么就认认真真去做，
该往前跑就全心全意的往前跑，
该往前跑就用心心地向前跑。
十五节还有一句话是跟心智有关的，
十五节最后一句是跟心智有关的，
就是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就是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二十五年前，一位牧师曾经用这句话勉励我以及他所带领的 几个人。
25年前，有一位牧师就用这句话去勉励我和带领几个人。
他不只是勉励我们，他说他也希望我们从他身上看得见他一年比一年都有显著的长进。
他不只是勉励我们，他还希望在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他一年一年都有长进。
那这位牧师从小生长在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家庭。
这个牧师生长在一个从小就很爱主的家庭，
早就 打了很好的根基，
有很好的根基。
他从读书的时候就参与侍奉，然后也很早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读书的时候就参与侍奉，之后就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但当他差不多五十岁左右的时候，跟我们说他希望我们每一年都看出他的长进的时候，他是诚心诚意认认真真的。
但是当他五十岁的时候，希望我们去看出他的长进的时候，他是诚心诚意的认认真真的。
在那几年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他真的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追求长进。
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他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追求上进。
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当中，一直到今天，他这个使众人看出他的长进来的心智丝毫没有稍减。
其实这二几年当中，一直到今日，这个使众人看出他的长进来，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榜样，实在是成为我很大的激励。
他的榜样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相信如果教会的牧师自己肯追求长进，教会中就起码会有一批弟兄姐妹也一起长进，这就是教会的福气。
如果这个教会的牧师是追求长进，起码有一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会一起追求长进。
如果教会的牧师毫无长进，那就是对教会的亏欠。
如果教会的牧师是不长进的，就是对教会的亏欠了。
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常常为我祷告。
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去为我祷告，
让我们互相劝勉，彼此鼓励。
让我们互相劝勉，彼此鼓励。
要成为众人的好榜样，除了心智之外，还需要有好的纪律去执行。
要除了众人的榜样，除了心智之外，还要好好的纪律去执行。
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有好几个词跟执行的纪律有关。
在十二至十六节有好几个词跟执行纪律的有关。
比如说十三节的以什么什么为念，十五节的专心，十六节的恒心。
例如十三节的以什么什么为念，十五节的专心，十六节的恒心。
这些都是反映出一种相当稳定的纪律。
这个都是反映出一个很 相当稳定的纪律。
就是真正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下去。
就是真正这样将这些事放在心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继续下去。
十五节的殷勤也很重要。
十五节的殷勤也都很重要。
英文是 diligent。
英文是 diligent。
是很主动。也很认真努力的，
也都是很主动、很认真努力咁样。
十六节的谨慎，英文是 watch closely。
十六节嘅谨慎，英文系 watch closely。
是透过留心注意来严加保守，
系透过留心注意咁样严加保守。
你仔细推敲这边所列的每一个字，
你仔细咁样推敲呢每一个字，
我想你会同意，这就好像一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他保持的纪律一样。
这个就会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所保持的纪律一样。
我班上，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学对运动特别充满着热爱。
我大学当时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对运动特别有热爱。
那我跟他都经常参加不止一类的比赛。
我跟他经常都参加不止一类的比赛。
虽然我们比赛的这个项目不同。
虽然我们的比赛项目不同，
他总是非常乐意跟我分享他在运动方面的宝贵心得。
他都愿意跟我分享在运动方面的宝贵心得。
那我已经算是被训练得相当有纪律了。
我已经觉得我自己训练得很有纪律了。
而他在运动锻炼的纪律上还更高一截。
他在运动训练当中，他比我更高一层。
不过读大学的时候，哎呀，每个人都运动。
不过读大学嗰时候，每一个人都运动嘅。
所以就算有些同学啊，球打得不怎么好，跑也跑得不怎么快，他们也运动。
就算一啲同学打得唔好波，跑得唔快，佢哋都运动嘅。
而且在那个才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大家的健康和体能状况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喺二十几岁嘅年纪咧，大家健康状况都睇唔到有啲咩差别。
三十年之后呢？
三十年之后咧？
我的同学当中有不少已经健康状况变得很不好了。
有好多同学，我的同学已经健康状况好不好了。
那位训练有素的老兄呢？
咁而家嗰个训练有素嘅老兄呢？
他现在居然还经常参加马拉松比赛，而且还得名。
佢而家仲参加马拉松比赛，仲攞过奖嘅。
你说有纪律没纪律，没差别吗？
你觉得有纪律同埋冇纪律有冇差别？
在身体的锻炼上是如此，在灵命的成长上。更是如此。
在身体上的锻炼是这样，灵命上的长进也都是这样。
刚刚讲过，有的人灵命没有好的成长，是因为一开始就缺乏上进的心智。
刚刚讲过，有灵命会有长进的人，就是因为缺乏上进的心智。
但是也有一些人虽然有向上的心智，灵命却依然没有好的成长。
有些人就有向上的心智，但灵命都是没什么成长。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在纪律。
就是纪律了。
比如说啊，很多基督徒都好希望自己有一天啊，圣经会好熟好熟啊。
好多基督徒都希望自己有一天圣经会好熟好熟。
这是蛮好的，蛮有向上的心智。
这个挺好的，有这个上进的心智。
但是没有纪律去执行，这样的事情会成就吗？
但如果没有好好的纪律，那这个事会成就吗？
不以此为念，不专心，不恒心，不殷勤，不谨慎，你会成为一个圣经很熟的人吗？
不以此为念，不专心，不恒心，不殷勤不谨慎，你会成为一个圣经很熟的人吗？
如果没有纪律，
如果没有纪律，
这件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都不会发生。
这件事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都不会发生。
但是你若有纪律，
但如果你有纪律，
这一切很可能会进展的比你想象的快得多得多。
呢一切都会掌上得比你想象快好多。
最后让我们谈一下做众人属灵榜样有多重要。
最后我哋讲下作众人属灵榜样嘅几重要。
在十六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喺十六节，保罗对提摩太讲：“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首先需要澄清一下。
首先去澄清一下，“
救”这个字在中文里面也就已经有多方面的含义了。
救呢个字喺中文上面亦都有好多嘅含义。
而圣经当中讲到救的时候，也涵盖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
救亦都讲喺救入边，喺圣经入边讲到都有唔同嘅方面、唔同嘅层次。
这边救自己的救，不是指着一个人从完全与神隔绝、临近死亡的光景当中被拯救出来。
呢度讲救自己嘅救，唔系只系一个人与神隔离、灵命死亡嘅光景中拯救出嚟。
那样的拯救只有神能做。
呢种拯救只有神能够做到，
没有人能够救自己，
冇一个人可以救到自己。
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所说的，
好似以弗所书八章九节咁样讲，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
那四章十六节所讲的救，一种可能的理解就是免于走上偏差的错路。
这个四章十六节所讲的救，一种可能的理解就是免于走上偏差的道路，
或者是免于落入不健康病态的光景之中，
也都是 免于不落入不健康的状态当中。
那么从这个意义来了解什么是救自己也救别人最好的方法呢？
咁从呢个意义嚟解释，咁点样系救自己，亦都系救别人嘅最好嘅方法呢？
就是你有做众人榜样的心智，
就系你有一个作为众人榜样嘅心智，
也有好的纪律一直维持下去，
亦都有好嘅纪律一直维持落去。
1986年，我和我太太搬到洛杉矶去工作。
1986年，我同我太太搬到洛杉矶工作。
那时候我们才信主两受洗两年。
嗰时我哋信主受洗两年。
我们早先在教会当中看到过一些令我们敬佩的好榜样。
我喺教会当中睇到一啲敬佩嘅好榜样。
但是当时自己并没有想过，觉得自己预备好去带领别人。
我哋冇谂过预备好去带领其他人。
更不要谈去做别人的榜样。
更加唔可以讲得上我哋可以做别人嘅榜样。
但在我们心中毫无预备的情形之下，神给我们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
但我哋喺我哋毫无准备嘅情况之下，神帮我哋开一道一道门。
居然公司中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同事很有兴趣多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
公司入边居然有一啲同事好有热诚去想知道点解我哋会成为基督徒。
居然是没有信主的同事要求我们带他们查圣经。
居然是没有信主的同事叫我们去带我们查考圣经。
所以我才开始在电脑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月就在我们住的公寓里面开始了查经班。
虽然我开工不够一个月，在我们家已经举行查经班。
每周有一天同事们下班之后就到我家查圣经。
每周一天同事就会来到我家查圣经。
那时候也有几位基督徒加入。
也都有几位基督徒加入。
但他们也才刚刚信。
他们都是啱信的，
所以我们夫妇无形之中就承担了主要带领的责任。
所以我们夫妇就成为了一个带领的责任。
然后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参加的团契也希望我们能够来带领一个细胞小组。
也都在我们参加的团契呢，希望我们可以带领一个细胞小组。
就是除了每周五的聚会之外，另外再找个时间来带领一批人一起成长。
除了周五的聚会，还想我们找些时间去带一批人一起成长。
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我太太开始带领人一起在灵命上成长。
就在那时候开始，我和我太太就一起去带领一些人一起成长。
结果这26年来，这样的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结果26年来呢，这些这样的事都没有间断过。
早些几年比较专注于带领一批一批的慕道朋友信主。
所以几年就比较专注带领一批一批慕道的朋友去信主。
后来配合教会的需要，比较专注于带领灵命在不同阶段的基督徒成长。
后来因着教会的需要，比较专注去带领一些灵命不同阶段的基督徒去成长。
那往往同时带领 不同性质好几批不同的人。
亦都带领不同性质好几批不同的人。
有这些服侍的机会让我们很感恩。
有这些服侍机会令我们很感恩。
因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哎呀，最后蒙受最多祝福的是我们自己。
令到我们深深感受到最后蒙福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
带领慕道朋友查圣经会让我们更加深入思考整理我们所信的。
带我们去带慕道朋友去查考圣经，就令我们更加深思熟虑去想我们所信的东西。
结果也就更加的珍惜神引导我们信主的这个恩典。
也都令到我们更加珍惜去神引领我们去信他的恩典。
让我们要一年一年带领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做初信造就。
让我们去带领受洗的弟兄姊妹去初信造就。
他们要背经文，我们也要背啊。
他们要背经文，我又要背。
而且理所当然的应该背得更认真更熟。
而且理所当然我们要背得更认真更熟。
那我们既然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在这些最基本的属灵操练上做他们的榜样，我们就始终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松懈过。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要在这个属灵操练上面做一个好榜样，就开始呢就没有松懈过了。
然后是确确实实喜喜乐乐的追求长进。
跟住之后，我哋就确确实实起起落落咁样去长进，
也就确实喜喜乐乐的经历神的祝福，
亦都确实起起落落咁样感受到神嘅祝福。
所以从这二十多年来的亲身经历当中，我深刻体会到带领别人来成长，真的是救了我们自己。
所以喺呢20年当中，我觉得我哋去带领别人成长，亦都系救到自己嘅。
所以我很诚恳地向所有基督徒呼吁。
所以我很诚恳地向所有基督徒呼吁，
为了你自己好，
为你们自己好，
你要有心智来做别人属灵的榜样，
要有心智来做别人的属灵的好榜样。
不只是救你自己，
不单只是救你自己，
还能救别人，
还救到其他人。
当然我们所求的并不是别人感激你回报你，
当然我们不是求别人去感激你回报你，
而是当你看到别人走上轨道跑得稳健，生活充满平安喜乐的时候，你也会很喜乐。
而是你看到人家走上轨道跑得很稳健的时候，生活很平安喜乐，你都会很开心。
每一位在我们教会中文堂受洗的人都知道一件事，
每一个在教会中文堂受洗的人都知道，
在他们受洗之前必须在团契当中找到一位同性别的基督徒来做他的属灵导师。
他们都需要在团契当中为到一个同性别的基督徒作为他一个属灵的教师。
也就是在他受洗的头半年当中，这个人要每周固定关心他，鼓励他，带领他成长。
而在他受洗之后的半年当中，这个人要去关心他，去鼓励他，带领他成长。
其实我们设立这个要求不只是为那些要受洗的人，
其实我们设立这个要求不是只是为了要受洗的人，
更是让教会当中有更多的基督徒有机会去带领别人成长。
而我们想让教会有更多基督徒可以有机会去带领其他人一起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些机会临到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肯珍惜。
所以我希望这些机会如果去到你的身上，我希望你可以珍惜，
肯接受这个挑战，
好肯去接受这个挑战。
但一旦接受了就要认真，
一旦接受了就要认真。
如果你认真，这么一个机会就能救你也能救别人。
如果你认真这个这样的机会，就可以救你也可以救到其他人。
但是如果你很随便，
如果你很随便，
你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为别人树立好的榜样，
你根本不太在乎自己，
那就非常的可惜。
那就非常的可惜，
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既害了自己也都害了其他人。
我讲这些不是希望大家哎呀感觉责任重大不敢做了，
我不是想讲这些东西令到大家觉得责任重大不想做。
然后就把所有受洗跟进都给团契当中少数几位最资深的同工，
而将这些受洗跟进都给了一些资深的同工。
我是希望大家都珍惜，
我想希望大家都珍惜，
都认真，
都认真。
最后让我们记得这段经文的劝勉，
让我们记得这个经文的劝勉，
不要叫别人小看你年轻，
不要叫别人小看你年轻。
只要你有心智，愿意在各个方面做众人的榜样，也有纪律去持守，神就能使用你。
只要你有心智去愿意在各方面作众人的榜样，而且愿意有纪律去持守，神就可以使用你。
你也就会经历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别人的祝福。
你就会经历到既能救别人，亦都救到自己的祝福。
今天是三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今日是三月第一个礼拜，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圣餐是主耶稣为所有下定决心愿意来跟随他的门徒所设立的。
圣餐是主耶稣为他跟随他的门徒所设立的。
所以如果你已经立定这个心志，也借着洗礼公开做了表明。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以洗礼去公开你自己这个跟随他的 表明。
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同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我们欢迎你去同我们一起领这个饼这个杯。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机会为了慎重起见，到时候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不要拿，就恭敬传给旁边一位。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机会，就请你将你饼和杯不要拎，就传给下一位就可以了。
但是每一次擘饼也同样是一个邀请。
但每一次擘饼我都是一个同样一个邀请。
只要你心中有感动，愿意考虑借着洗礼加入主的肢体。
只要你心中有感动想去加入这个主的肢体呢，
我非常乐意与你交谈，然后安排合适的时间。
我是很乐意同你交谈，去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
比如说在一个月之后，四月八号是复活节。
例如一个月之后，四月十八号是复活节。
也许你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神是不是给你感动，在复活节来受洗归入主名。
也许可能你可以为这件事去祷告，叫看神是不是又被这个感动叫你去受洗。
我们在来擘饼之前，先有点时间，我们在神面前安静。
我们先有点时间在神面前安静，
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等我们想想，看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有的话，就在神面前认罪，求主赦免。
有的话，就请神可以赦免，去我们都认罪。
我们有点时间安静。
我们有点时间安静。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圣经有宝贵的应许。
因为圣经有宝贵的应许。
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会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当我们等一下要领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
主，要我们当我们领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
让我们是能够守节心清的来面对你。
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面对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
请服侍饼杯的同工到前面来。
请服侍饼杯的同工到前面来。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他拿起饼来，
祝谢了，
祝谢你，
就拨开，
就擘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神徒忠心，爱里相惜，同在主里相安息。救主大爱激发爱心，如此相爱永相信。同作肢体依靠元首，纵观繁影 逐日头，同为兄弟行主之意，主力相惜愿为一，还是第一节，尊途忠心爱里相惜，同在主里相安息，救主大爱激发爱心，如此相爱永相亲，同作肢体依靠元首，众光伴影逐日头，同为兄弟行主之意，主力相惜愿。第二节，弟兄们，主的群羊同来他前，更新十月与奉献，忠心服侍全心爱戴，因你君王已走开。一起来副歌，倘若有日彼此麻烦大家起立，我们请忏悔带我们祷告。
请大家起立，我们忏悔去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拿着饼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激。
不论2000年前或者今日我们拎着饼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激。
你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为了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你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离开天上的宝座，
离开天上的宝座，
最后以最屈辱的方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最羞辱的方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就是完全的顺服和信心。
你在十字架上其实就是有一个完全的信服。
我也是求你借着这个饼，
求你藉着这个饼，
再一次的来提升我们的生命，
叫我提醒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就是主能够把我们的愿意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就是完完全全的带到主你的面前。
让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心灵完完全全带到主你的面前。
求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陶像。
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陶像。
任你捏塑，任你。
任你去塑造。
主也是求你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成为你圣洁的器皿。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的圣洁的器皿。
一生传扬基督圣名。
一生传扬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那么
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灵说，
我们存感恩的心灵说，
请坐，
请坐。
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
饭后耶稣也都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讲这个杯是我是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应该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第三节，
我们再来唱第三节。
求主我们彼此相爱，遵此命令不稍怠，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力相爱无虚假，竟让这爱照耀无间， 好让世人的明见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根同枝随。还是第三节，求主我们彼此相爱，遵此命令不稍怠，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里相爱无虚假，请让这爱照耀无间，好让世人的明见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根同枝。第四节，请姐妹起副歌，
一起。
但愿我们光照明耀，使主荣光泛满照。但愿世人学习不易，我们人属于你。麻烦大家再次起立。
麻烦大家起立，
我们请 Colin 带我们祷告。
我们请 Colin 带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已经设立的救恩。
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前的已经有的救恩。
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的宝血。
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份。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天父，我们都感谢你设立了主餐。
天父，我们感谢你设立了这个主餐。
我们时刻纪念主我们所立的契
约。让我们去纪念你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求主你让我们复兴圣洁，让我们能够活出与这个救恩相亲的生活。求主要我们在奔天路的时候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你，每一天也有上进的心计，更有一个很好的纪律。凡事祷告靠主得力。让我们在这个言语在信心爱心清洁上面都做好的榜样。感谢主你的聆听，奉主名求。
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灵，
我们存感恩的心去领受。